然后这次我们去游牧民族的家的时候，他就因为他们非常好客，他拥有的东西很少，可是他却不吝啬去分享给任何一个人。那时候我们起码只要经过帐篷，一定会被邀请进去帐篷里面坐。那因为他们认为说，在大自然险恶的大自然里面啊，那个天气是瞬息万变的，有可能突然就打雷下雨刮风的，那有时候别人需要帮助，有时候是你自己也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就是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那每次我们走经过他们帐篷，他们就会邀请我们进去里面，因为我们肚子饿不饿，而且特别我们是外国人，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很少本地人会上去，那特别是外国人上去的话，他们就觉得好像看到新大陆，所以其实去旅行不是我在观光他们，是他们在观光我这样。那我每次都被邀请进去，我记得一天里面我进了五个帐篷，然后吃了午餐，然后他们一定会拿那个马奶酒出来请你喝，而且是越大碗越好喝，所以我就那天灌了五大碗马奶酒之后，我傍晚要骑马下山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平衡，所以我已经快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可是我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热情。那你看，这就是他一餐的东西，就是奶制品啊，然后不然就是只有纯粹小麦粉做成的那个馕，就是大面包，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人家这样还不是也是过了一生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反省过程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蛮浪费的。然后看去那边之后，我就觉得哦，这就值得反省。那再来就是一些其他的例子，像我在那个讲义上有给大家的，这其实我在之前在别的学校也有讲过，就是我在讲东南亚的时候会讲到的，像新加坡的经验，因为我自己有去过新加坡嘛，那他们有喝各种不同的咖啡，不像我们这边是什么卡布奇诺啊，然后coffee latte 啦，然后或者是美式 americano 这种，他们不是这种分法，他们的分法是这样子分的，比如说 coffee， 就是新加坡人讲英文都很有趣嘛，就是他们很喜欢，他们讲英文就会带点很奇怪的腔调 ，coffee 他们就会讲 coffee， 然后 coffee 就是咖啡，那 coffee 就是加炼乳的咖啡，那另外还有 coffee o 就是加糖的咖啡，那因为你加炼乳以后，你的咖啡颜色会变得不那么黑，那你如果只有加糖没有加炼乳或牛奶的话，那颜色就很深很深，看起来黑黑的，所以就叫 coffee o，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coffee o 的 o 是什么意思，就是闽南话，他们是讲福建话，用那个是福建话，福建话里面只加糖的咖啡看起来黑黑的，所以就直接叫 coffee o。 然后如果你有加鲜奶的话，因为海南话新鲜是跟那个 C 的发音很像，所以 coffee C 的话呢是加糖跟鲜奶，就叫 coffee C。 好，那另外还有像我自己是喝黑咖啡糖奶都不加的话，我就要点 coffee O croissant， 那 coffee O croissant 是 coffee O 就是看起来黑黑的，那 croissant 是马来话，因为他们新加坡有很多不同的族群，除了华人之外还有马来人嘛，那华人本身还有从不同的省份来的，所以马来人他们也有跟他们相处，也有印度人，那他们就会把马来话的一些用语融到他的生活用语里面，所以 coffee o croissant 就是奶糖都不加的黑咖啡。那如果夏天他们没有所谓夏天，他们一年到头都是夏天，然后他们很热，然后就要喝冰咖啡，所以冰咖啡就是 coffee beer， 这边有戏，然后他就会邀请你去 coffee店喝一杯 coffee beer，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就会用这个例子就问学生，那刚我们学校之前也有新加坡人来我们学校跟我们交流嘛，那我们学生就用这个问他，就还真的是这样，就他反而还教我们学生其他的用语啊，就是因为新加坡人讲英文真的很有趣，然后他就跟我们学生讲说，啊，你想知道更多，那我写几个句子给你看，这样子就很有趣。那另外所以像刚刚的例子，我就会去讲到说什么山多田少粮食不足，然后导致人口外移，然后就从东南各省然后就移到东南亚，就会用这样子的例子去做。那可是其实我觉得，所以旅行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如果没有旅行的话，我觉得那个感官就，我觉得那个感官的敏锐是旅行培养出来的，因为你被放到一个异文化的空间里面，那也许你不懂当地的语言，所以你就是要用听觉，然后用触觉，用眼睛，然后去感受，所以我觉得那感官会变得非常的敏锐，然后就会观察到你平常不会观察到的那些细节。 那另外再过来，还有就是我一直都是在，好像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都是在国外玩啊，然后我是不爱台湾的。那其实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在台湾就考察已经很多，然后加上我自己在台湾也都会出去玩啊。那我在台湾也是有做旅行记录，只是没有出版而已啦。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人问我说你觉得就是最棒的国家是哪里，然后其实我会毫不考虑是台湾，因为我觉得其实最亲切的还是自己的土地。那出国之后啊，其实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以后，然后再回头看台湾，会觉得台湾人真的蛮可爱，而且台湾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台湾人都做很多很真的太非常夸张又很好笑的事情这样。那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要鼓励学生有机会可以多出去走走，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因为他们其实出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说别人是怎么去处理事情的，然后就可以把国外的例子然后来做我作为我们台湾的那种借鉴这样子。那我自己就是会把一些上课会把一些我在国外看到的事情，然后会跟学生讲说，其实国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讲到古迹的时候，那我就会把我去欧洲看到他们怎么去维护那个世界遗产，他们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就会告诉学生。那我讲到创意产业的话，我就会去跟他们讲，其实啊，你们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其实会看不起从东南亚来的移民。有一些一般的人里面，其实蛮多人会有存在这种偏见。那我就会讲那个泰国的创意产业给学生听。那还有比如说澎湖为什么要开赌场，然后让学生可以去讨论这件事。那我可能就会把那个日本的冲绳的竹富岛，他们有竹富岛宪章，他们要保护他们脚下的土地，所以他们不卖给财团，他们自己经营观光产业，然后利用他们自己去织那个用芭蕉叶的那个芯，芭蕉的芯去织布，然后每个小朋友都要学这个传统的产业，那他们就会发挥自己的特色。那其实竹富岛它的气候环境等等都是跟台湾非常的像，跟澎湖非常的像，所以其实那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那所以这些例子其实都可以给台湾做借鉴。那另外像上次就是新加坡的学校来我们学校交流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帮他们开一些课程啊。那其中我自己是有介绍台湾哦，这是我那一次上课就是用这一张图在上，就是介绍台湾有趣的事情。那因为这学期刚好我是教高二，那高二以前我在上一轮教到高二的时候都是教外国历，结果今年呢我就发现高二那个下学期很多台湾的部分，而且学生都跟我抱怨说都是重复的，跟高一重复的，然后他们就准备要又给我趴下去睡觉了，所以为了防堵他们睡觉，那我就决定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所以在寒假之前我就跟同事一起想办法，我们要防堵学生下学期睡觉，那我们就想出了一堆的作业这样。那我们就觉得说以前都是我们取悦他们，那现在应该是他们来取悦我们，所以我们就给他出了很多的作业有关台湾的。那这以下是一些我自己的那个图片哦。那这部分就是我上课的时候会分享到台湾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给学生出的作业。像这个是介绍澎湖的农历八天啊，这是旅游的时候的那个日记。那我们出的作业里面呢、啊，有一项是，因为有一项是要介绍台湾，可是我们不喜欢让学生很自私的去网络上抓图片，我们觉得那样很无聊，然后所以我们就想一个办法，又要让学生取悦我们，而且要让他们觉得这不是作业，这是在玩，所以我们就参考了网络上有一个 Visa 广告，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广告。等一下啊、哦，
有联网。是联网路还是？
是联网路，没关系，我直接放。那这个可以放出声音？
可以，应该是现在已经接了一连线。
那大家稍等一下。
可能是放位置还是抓不到？
哦，因为你这个不能读成第四的。因为我存在的第四，不过我有 UB 的哪个领导？ 面还有一幕，然后这就是一个 Visa 卡的广告嘛。那这个广告的话，就给我跟我同事一些 idea，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广告来发展一点什么这样。那我们就决定叫全人跳，然后全就说我们在陷害他们，然后他们就说什么那男的跳那么难看，怎样怎样的，你们老师为什么不自己跳？然后我们就把他讲的好像我们这个是出去玩这样，你要洗脑，给他洗脑说这不是作业。所以我在讲解这个作业的时候，我的党名还不叫寒假作业，我就直接叫好好玩，寒假好好玩，就要先给他洗脑这样。然后就会给他一些规定啊，就一组五个人，然后做五个跳舞的片档，每一个档需要配乐，配上舞蹈动作，然后跳30秒，是因为我们上课会玩游戏，让别组猜你在哪里跳，所以他在写答案需要一些秒数，所以我就给他们规定是30秒，他才来得及写答案哦。然后还有，如果那个组别少于5人，还是必须要做五个档出来，然后可以一人多人一起跳舞，也可以单人独舞。因为寒假他们有时候会跟家人出去，可能找不到同学一起这样，所以我就说你反正你就是教5个档出来就对了，舞蹈形式不拘，然后也可以加字幕或对白。然后选择地点要明显地标，不可以想要陷害同学猜不出来，让自己那组得高分，然后就随便找一个厕所跳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我被我查到就扣分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就合并成一个大档案，然后答案就放在最后面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有玩这个游戏。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就直接放了。好，就这边有一个我学生做的，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我觉得严格警告我说，这个影片不可以流出来。好好守住这个答案，小腿好背。然后这再来是第二组。 对，后面就是公布答案了，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好了。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功课，然后这个功课的话，就是因为这是我跟我同事就好几个人一起想出来的嘛，然后就有在做一些修正，比如说描述怎样，然后我们才去做规定给学生。那可是那个寒假就出现一个疯狂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有教社会组，而且班级数蛮多，所以台湾到处都有人在跳，还会撞见别班的在跳。然后我学生还说，就他们就在路上跳的时候就有家长就是不知道带着小孩经过，就看到他们在疯狂乱跳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哪个学校，他说中山女高。然后那个爸爸还跟小孩说以后不要读中山女高，对，因为太疯狂。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笑，就是像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一起下海跨刀帮忙，因为他们过年都会出去玩，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不要局限在台北市，教他们就是有离开台北市去别的县市也可以跳，这样，因为这样反而不容易被猜出来。这是哪里？然后这是某一个家庭，他们去那个巴黎那边洗脚踏车，参加了博物馆，然后他们超好可是很怕被家长投诉。动作都不一样，对，爸爸很憨，他一直叫爸爸。根本都在乱跳，对。然后像这个活动就还蛮受学生欢迎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做其他的活动，这亲子版刚刚看过了。那我们还设计的，就是因为我们要他们取悦我们嘛，所以我每一张都给他出题目，就是叫他们拍5分钟短片就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按照5、6、7、8、9就是出的题目。那有一些是有拍一个台湾广告这样，然后介绍客家文化，他们都还去出外籍，还跑去北埔出外籍做客家摩吉，还有擂茶。然后还有台湾人在大陆，因为现在爸爸是台商的，爸妈是台商很多，就自己在家里面架摄影机访问这样。然后还有介绍便利商店啊什么的，或菜市场。然后后来有修正，因为我们第一次做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然后他们做了之后，他们会跟我们说便利商店不给访问，然后我们就要做修正这样。所以像我学生他们就有去访问外国人，因为我们主要是想要让他知道说，在台湾的外国人的话，他们对台湾的印象，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台湾人自己讲台湾好那不算真的好，那我想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外国人对台湾印象，然后台湾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那我觉得他们就有做好。那因为时间快到了，所以我就放那个台湾之歌，然后做一个结束，就最后面的台湾之歌，这是其中一个作业。然后他们因为学生有做投影片介绍他们讲的内容，就说这是台湾的发明这样。自己本来想配音乐，然后后来发现自己都会唱那个拍子不对，音乐配不上。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应该差不多。